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已经到我们这一个历代志下的最后一次。那很高兴能够在这个8个礼拜，我们一起从历代志上下，其实就是整卷的历代志一起来学习这个南国的列国哈，也在这里学习到这个圣殿，这个大卫所罗门建造圣殿，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看见那个神与犹太人这个立约哈，是何等的真实。那而且神所立的约就是不会毁约的神。我们感谢赞美神。那么今天我们就会看到最后这一讲哈。那今天的王会非常的多，但是呢，我要再次说，我们的重点还是会放在一些比较这个就说，会看这个王跟神的关系上面哈，那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看那个讲义上的那个表哈，我们主要的今天会特别讲到最后的2个阶段，就是亚述压制的里面有4个王，还有巴比伦崛起以后，以至于这个南国被掳到巴比伦的这几个王哈，一二三四，一共有9个王哈。那有的会长一点，有的会短一点。那在这个讲义上面，我想稍微大家看的时候哈，那我本来有在讲义上有几个人的王的名字，我有把它稍微color 起来哈。那我请大家再看一下，因为我想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在这个讲义上面哈，我们在这个表格上面，我就是大概把这些王上个礼拜已经给。在你们的讲义上也有哈，那我就把它稍微分了一下，分了几个大类。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主要的是讲到有特别讲到有4个好的王啊，连着有4个好的王。其实这4个好的王，每一个人也都有他们后来也有软弱的地方，也有这个跌倒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我们在圣经上面讲到好王的时候，表明了。圣经给他的评价表明了，这个王在他在任的期间，他有一段的时间，他是遵行神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呢，我这个叫做通常我们说这个叫做好王哈。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是亚述压制的，这被亚述压制的这一些王，还有巴比伦崛起的这些王。那么我在这个讲义上面有几个特别标明起来是红色字的哈，红色字的。那我想请大家更改一下。那你在讲义上会看到是乌西亚，其实应该是约阿斯哈。那我为什么这几个王呢？我用红色来表明，因为这几个王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带起了一个属灵的复兴哈。那么虽然这4个好王，我们看到亚玛谢，看到乌西亚，我们看到约坦，都是好王，而且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那特别乌西亚王还做王做了52年哈。那么，但是我们今天讲到一个这个这几个我现在用红色颜色表明的这5个王是他们在他的国家里面带起了一个属灵的复兴。那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复兴呢，就表明什么？这几个王在他在任的期间，他带领他的百姓跟神的圣殿、跟神的那个关系的连结啊，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得见的。那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在南国这么诸王当中，这5个王是带起了一个属灵的复兴。那么，但是这个属灵的复兴也有什么？也有下去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上次提到的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亚撒这个王哈，我们就看见这个亚撒的这个王，不但是一个好王，而且说怎么样？特别讲到他带起了一个复兴，因为我们知道在亚撒前面的王里面，他们拜偶像非常的厉害哈。那么特别呢， 这个亚萨，他的祖母哈，这个祖母拜偶像，在圣经上告诉说拜得非常厉害。那么，所以这个亚萨他做王以后，他就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胆量去把什么，把他祖母的后位除掉，因为圣经特别他说他的祖母是拜偶像太严重了，所以他把他的祖母的后位取掉，而且在国家里面他就开始除去偶像这些塑像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在亚萨的时候，哈，他带起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但是呢，很可惜，他在晚年的时候脚上有病的时候，没有去询问神，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这是他的一个败笔，在疾病当中没有去寻求神。那我们看到约沙法，哈，约沙法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王，他也是什么，立定心志要去遵循神的心意，哈。那么在他在位的期间，他也怎么样，除掉偶像，并且带着律法书，哈，让那些祭司还有这个立位人带着律法书，在犹大的全城里面去教导百姓，要来尊重神的话语。而且在征战当中，这个约沙法王呢，他不但带领了百姓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并且约沙法还将这个所谓的唱诗班哈，放在军队的前面。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赞美的时候，神就派伏兵来击杀了这些敌人。那么，所以我们在约沙法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在其中。但是约沙法也有他的软弱，他的失败的地方哈，他的败笔是什么？就是与亚哈家来结亲。那么这个，所以他的儿子约兰就娶了亚哈的女儿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那就是在跟着北国。跟着北国以色列行那些拜偶像的事情，惹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见说，约沙法他虽然带领一个属灵的复兴，可是我们也看见，他的因着结亲的关系，他的儿子不效法他，他的儿子，这个约兰反而行了讨神所厌恶的事情哈。那接下去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约阿诗。那么约阿诗呢，我在讲义上面你看到是约西乌西亚，请你改一下，改成约阿诗哈。乌西亚王也是一个好王，但是呢，乌西亚王并没有带起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大的复兴哈。虽然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见这个乌西亚王有非常多的记载，讲到这个乌西亚王，讲到他的征战，也讲到他的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哈，以赛亚还看见异象，但是呢，这个乌西亚并没有在，我们没有看见说他带来一个属灵的一个大的复兴哈，那反而是这个下，我们看到这个约阿诗哈，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约阿诗这个王呢，非常的特别，因为他前六年的生前七年哈，前六年他是在圣殿里面，被保存了性命长大，哈，他等到他做王的时候，他是有意要怎么样重修圣殿，所以他在重修圣殿的事情上面，他真的是非常的尽心竭力，而且把圣殿修好了以后，那么他也让那些祭司啊、立位人啊，在圣殿里面哈，有这样子一个敬拜神的仪式，敬拜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礼节礼仪，把它恢复过来。但是最可惜的就是约阿斯当。祭司哈，这个耶和耶大去世了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走了一条这个悖逆神的道路。这个约阿斯最可惜的是，在他后面的年日里面，哈，他不但也听了臣仆的话，在那里拜偶像，而且约阿斯最让我们痛心的就是他在圣殿里面哈，来杀害了祭司，杀害了那所谓的先知。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晚年的时候，在他后期的时候，他行了非常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 那么，接下去呢，就是今天我们会讲到西西家跟约西亚，好，所以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南国有5次的宗教的革新，哈，我们看到亚萨王、约沙法、约阿施、西西家跟约西亚王的一个带来的改革，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南国5次在宗教上面有改革，那经文也列下来了，大家可以参考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先看到这一个南国里面的这一个。亚哈斯王哈，那你知道这个亚哈斯王的前面一个王，就是他的父亲是约坦哈。约坦呢，在圣经上，我们真的看见圣经上，就提到约坦的时候，真是说到他是一个好王，在神的眼中，他看都行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哈。所以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遵行神的话语，非常这个敬畏神的一个父亲。可是呢，今天我们要看到亚哈斯非常的可惜哈，这个亚哈斯没有行他父亲的道。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亚哈斯的孩子儿子西西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王，而且也带来了属灵的复兴哈。但是这个亚哈斯是怎么样一个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圣经上哈，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第二十八章，历代志下的第二十八章，历代志下第二十八章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哈斯啊，登基的时候20岁，非常年轻哈，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16年，但是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所以在他在位的时候，这个亚哈斯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看为哪些恶的事情呢？哈，我们看见我在这边有特别提到他。铸造巴力的像，哈，本来已经被拆毁的像，他又开始铸造巴力的像，哈，他在新嫩子谷烧香，还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很残忍的事情，他用火来焚烧他的儿女，来把他们作为祭物，哈，那他行了神眼中所不喜悦那些外邦人拜偶像的事情，哈，他都恢复，他都在那里行，他学习着在行这些事，不是不那个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在秋坛、山冈各个青翠树下都献祭烧香，哈，所以在亚哈斯在位的时候，这个信仰上面是一败涂地，在信仰上面非常非常的惹神的愤怒。亚哈斯的时候，那么那我们也看见说哈，亚哈斯他不但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哈，并且呢，他也没有一个悔改的心，那么所以神的刑罚就临到他。并且怎么样，把他交在敌人的手中，神要透过敌人的手来管教这个亚哈斯，就是这个在圣经上，我们就是看见神的话语这样说的。那我们就看见神把他交在多少，可以看见有多少次被交在敌人的手中。好，那我们在历代志下第28章第5节的地方，就特别跟我们提到，因为他所行的这些神眼中看为的恶事，哈，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哈，拜偶像啊，甚至于将自己的儿女都杀死来祭拜偶像，等等，那么做了这么多恶事，所以圣经上在28章第5节一开始就说到，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哈。所以，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的这个图表里面，我们就看到亚哈斯的时候，就有什么受到这个敌人啊，也 有大马色的，这个有亚兰王的。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个亚述的国的手中哈。那我们先看到他把他许多的民都带到什么？都带到大马色去了。所以在亚兰王的手下，他打了一个败仗哈。那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看见他不但有外敌，那我们也看见他跟北国的以色列哈，中间也有征战。所以呢，在圣经上，我们又再一次看到哈，在28章第八节的地方，开始就说，后来神又将他什么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哈，以色列王的手里就是他们的北国，可以说是兄弟国哈，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以色列王也向他怎么样大行杀戮，在28章第九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在这样子的一个被交在敌人手中，可是这一个亚哈斯的心啊，却非常的刚硬，他也没有回头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又看见神又兴起什么以东人啊，在这个28章17节的地方就提到以东人也来攻击犹大，来掳掠了他们的子民哈。你看第四次的时候又讲到说什么，神又透过这一个非利士人啊来攻占他们高原的还有犹大南方的城邑。第五次就是这个亚述王啊，第五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在征战当中，他去求这个亚述王能够对他能够有一些的帮助，没有想到呢，亚述王不但没有帮助他哈，亚述王呢也在那里怎么样呢？也在那里这个羞辱他。我们看到第28章19节哈，特别讲到说，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啊，使犹大卑微。那么在这个使犹大卑微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见圣经上说，亚述王哈，这个提格拉庇尼色上来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犹大放肆。干犯了耶和华，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你看哈，败于亚兰，败于以色列，败于以东，败于非利士，又怎么样受到亚述王的这么极大的一个羞辱？但是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亚哈斯王啊，在极难的时候，并没有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反而怎么样？越发的得罪神，越发的得罪神。他怎么样来得罪神呢？他在这个时候，他攻击他的大马色的神，他反而去祭拜这个大马色的神啊，还有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恶的事情，就是什么？他封锁了圣殿，把圣殿封锁起来。我们看到历代志下28章24节的地方说到，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不但聚集来，而且把他们毁坏，并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这个祭坛不是敬拜神哦，这是拜偶像的祭坛。你看他把殿整个都殿门都关起来，不让百姓在殿的在殿里面去敬拜神，他把它关起来，反而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各处设立了拜偶像的祭坛，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就是行北国的道，他们拜巴利，他们拜这个亚瑟拉等等，他还有行外邦人拜的大马色的神像哈，这个亚述帝国的所有外面的神，他都拿来祭拜，但是却单单不来敬拜唯一独一的真神哈，所以我们看见他越发的得罪神。那么后来我们看见这个亚哈斯就怎么，他后来去世哈。那么他去世以后，圣经上讲了一个一句话语来特别形容到他哈，他 特别讲到说什么呢？他被葬在耶路撒冷的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没有放在列王的墓地里面。所以你看他这是多么失败哈，和这样子的一个亚哈斯王。那么当我们想到亚哈斯这么一个惹神得罪神的一个君王，那你说在他在位的期间，神有没有恩典临到他？有，我们来看一下啊，神曾经差派过先知去把神的话语、把神的心意传递给他，可是亚哈斯都没有来听从啊。那我想我们很快的就提到，在这个亚哈斯的时候，有三位先知啊，有三位先知都是圣经上有提到的。那我已经把它列下来哈，一个就是在历代志下28章里面，第9到11节，大家去可以去看。有一个先知叫厄德啊，来对他说话，但是呢，他也没有听从。然后呢，我们看到弥迦书里面哈，也提到这个弥迦也曾经对这个亚哈斯来说话过哈。那你知道弥迦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弥迦书的时候，弥迦书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哈，是我们常常喜欢把它来引用的，在弥迦书里面哈，弥迦书里面就是特别讲到这个王的时候啊，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看到弥迦书里面的第6章第8节里面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哈，那我们看见亚哈斯一点都没有这样心。那弥迦呢？是在弥迦这个先知，哈，是圣经上从弥迦书第1章第1节就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弥迦神都差派弥迦对他们来发出了预言，有一些的默示。哈，所以我们先看到这里。但是我们亚哈斯呢，我们就在做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到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哈，神特别派先知以赛亚来对他来说话。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以赛亚跟这个亚哈斯来说了一些的话呢，特别记载在什么地方呢？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有非常多的记载哈。我把它先选出来这一段给大家看，你就会看见说神在亚哈斯的时候怎么样透过以赛亚来对他说话哈。我们看见他在，特别是这个亚哈斯在跟亚述帝国那个时候非常的强烈这个也要来攻打他，刚刚看到来羞辱他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神就差派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在那时候很大言不惭的说哈，亚哈斯说我不求，你看神叫他求兆头，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话好像听起来很漂亮，但是实际上呢，神要他求，他却不求。如果神今天要你求一个兆头，我们大概抢着赶快去跟神要这个兆头。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他在那个时候何等的骄傲，他还在那里说，说好像看起来很好的话，很漂亮的话，哈，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以赛亚就对他说啊，你不求，但是怎么样呢？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哈，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说以色以那个大卫家，你们当听，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必有童女 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哈利路亚！在亚哈斯这么坏的一个王这个屡次讨那个惹神的愤怒但是神却在亚哈斯的时候显明了这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童女要怀孕生子，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王是这样子的坏，但是神的心意、神的作为，仍然在一个最坏的王、最不好的一个王的时候，神仍然什么有神的美好的心意要显明出来。只是很可惜，这个王就是不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多么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诚实是传到千代的。哈利路亚神。这个追讨罪3到4代，但圣经上说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是直到千代的。而且就在亚哈斯的时候，神显明出来一个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是要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的。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那么所以我们这个是所看见的这个亚哈斯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要看见，亚哈斯的这个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那么西西家这个王呢，在圣经上的评价也非常的好西西家的评价，西西家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29年。他的母亲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怎么样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我们看见西西家，神说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并且在这里特别提到他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思想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所以呢，大卫我们也看到是一个，是这个也是一个预表那大卫家的王，大卫家的后代都要坐在这个位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西西家就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那么在历代志里面，在这个南国的列王当中，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如果这个王是敬畏神的，是这个王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所记载的篇幅会比较多一点。那西西家呢，大概是这些好王里面敬拜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篇幅记载最多的就是西西家，那第二多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这个约阿诗那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看到另外一个这个约西亚那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历代志下从29章到32章都提到这个西西家。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西西家行了哪一些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首先我们就看到29章的第3节说到，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那我们还想到，刚才我们才讲到他的父亲那个亚哈斯大大的得罪神，得罪神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殿的门给关了然后到处设立祭坛，去敬拜那些偶像、那些外邦人的神。可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效法大卫所做的，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打开殿的门，哈利路亚！他重开圣殿的门，重新来做修理的工作。然后呢，他就开始说， 洁净这个圣殿，当然我们都明白，这个洁净圣殿意思不是说啊拿一个就是打扫干净的那种叫做洁净，或者是说啊这个好像拿一块布把它擦干净的这种洁净，而这个洁净圣殿的意思呢，是除去在圣殿里面一切污秽之物啊，污秽之物。那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就看见说他彻底的要去洁净这个圣殿啊，这些污秽的东西放在圣殿里面，这个圣殿所有的这种器具呀，东西应该都是圣洁的，都是分别为圣的哈，但是都被他的父亲啊，那些不敬畏神的王所污秽了，所以他就把这些圣殿洁净，要把所有污秽的东西都要把它清除哈。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八天还不够，花了16天的时间去把这些污秽的东西全部的清除。他招聚了祭司，招聚了利未人哈。那么还有呢，这一个西西家，他在那里哈，他为着他父亲，为着所做的这些恶的事情，他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看见心里难过哈，所以呢，他在这里说到29章第5节的地方，开始我们就看见形容到他，看见这些事情，所以他在29章第10节的地方，这一个西西家就说哈，他说现在我心中有意，要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立约，好使他的列路转离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他不但是洁净圣殿，他在这里什么？他有意，心中有意，要跟神来立约啊，要与神来立约。我们看见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哈，但是我们常常背约，神没有背过他的约，但是人却常常背约。可是这个时候，西西家说什么？他愿意来回应啊，神过去跟大卫家所立的约，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所以他现在要与神来约立约，要让神的列怒可以转移。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他不但是洁净了圣殿啊，他要与神立约，因此呢，他立约，他让这些祭司立位人重新恢复在圣殿里面所应该做的这些礼仪啊。那因此呢，他就带着大家在这个国家里面跟祭司立位人一起，他们就开始重新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献赎罪祭。那我们就看到历代志下29章20节，20节的地方，他就特别提到西西家王清早起来，就把这些首领都聚集来到耶和华的殿，他们宰杀了公牛、公羊、羊羔、公山羊，都是7只啊，要为什么？为国、为殿、为犹大人做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他很彻底的，他要在神的面前，好像利未记里面特别讲到了5个祭物，好，那我们在这里提到赎罪祭，然后呢，就提到什么？还有燔祭跟这个感恩祭。那么所以在圣经上面，那个细节我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哈，他在那里就是带领全国的百姓，带领这些祭司立位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献赎罪祭、献燔祭，还有献感恩祭、平安祭，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当他在做这一些献祭的时候呢，就有几处的经文，我们特别来念一下哈。历代志下29章25节说到，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乃是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在神的殿中敬拜、敲拔鼓瑟弹琴来敬拜神。那会众怎么样呢？29章28节里面说到，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 直到燔祭献完了，哈利路亚！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这个敬拜神，唱歌的唱歌，吹号的吹号。燔祭的意思，就是什么？献上，全然献上为祭，感谢赞美神。在那里，不但他们有实体，有这些羊羔，有山羊在神的面前献祭，他们的人自己的本身也在神的面前献上自己，在那里敬拜神。然后呢，36节就说到，30节的地方又说到，西西家王和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哇，你不晓得，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的那个情境啊，大家在那里颂赞神、歌唱神，在那里低头敬拜，在那里欢欢喜喜的敬拜，这个情况已经多久没有了？可是这个西西家带领这些百姓们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立约敬拜。真是带领了一个什么属灵的一个大的一个复兴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些事情办得非常的迅速。所以呢，圣经上又提到说，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又极其的喜乐感谢赞美神。这是西西家重新行了这一个献祭的礼仪，帮助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跟祭司跟立位人一起的合作然后呢，不但是如此，他们还是什么？开始重新守逾越节，还有献祭的这些礼仪。所以在历代志下30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开始守逾越节。其实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逾越节呢，是在节期里面，真的是说第一个大的节期因为逾越节表明了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要到应许之地。他们这个逾越节里面的所献的那个羔羊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但是他们南国犹大已经很久没有这个逾越节了特别在他父亲亚哈斯的时候，哎呀，那真的是污秽了那个圣殿。那么因此呢，当他要开始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西西家王呢，他怎么样？他就差遣人传信去邀请。注意哦，他邀请的人，他是南国的王南国犹大王，但是呢，他去邀请，写信去邀请犹大人和什么以色列人一起来守这个逾越节。所以他不只是他自己是南国而已，他还什么邀请了北国的以色列人要一起来守这一个逾越节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西西家他真是他所要行的这一个如果我们讲宗教改革或宗教的复兴里面，它真的是什么？它不只是我南国我的兄弟这个以色列人他也怎么样，也要邀请他们一起来守这个节期那他就传信下去。所以呢，这个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信里面的内容是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其实在西西家的时候，我们看见亚述帝国已经将北国的一些的已经亚述已经压制了这个北国，甚至于还有怎么样，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北国就灭了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以色列人要转向神好叫 他转向你们可以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这也看见哈，这些渔民，他说：“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念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王的这个心，非常的宽广。那么因此呢，他把这封信要传在犹大跟以色列人当中，犹大城里面人会接受的，因为他是犹大国的这个王，可是以色列这个北国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情况，那这些异族呢，就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但是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也有的人就可以，也可以说是被称为是渔民。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个，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么当他在传递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也特别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是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那么特别提到从但到别是巴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只要看到圣经上说到从但到别是巴，其实的意思就是什么？以色列的全境。那我们在这一个地图上面所看到的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是当时神应许他们，你到迦南地以后，在约书亚记里面特别提到12个支派的所分给他们的地。那么所以这个是12个支派的地，有约旦河东、约旦河西。那么但在哪里呢？但在是算是北边最上面的地方，所以你看但跟这个亚兰国很近。那所以我这个最上面这个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但，所以是最北边的地方，北边以色列北边的地方，一直到南边，南边的这个地方呢，这是别是巴。所以讲到从但到别是巴的时候，意思就讲到以色列的全境。那么他去我们知道说，大家现在所看到这个黄颜色的地方是讲到犹大，这边是西缅，还有里面是便雅悯，所以其实真正的南国就是在这个黄颜色的这个地方，南国。那上面呢都是什么？都是北国。那么他们这个诚意把传遍到以法莲，在这个浅的地方，这是以法莲。马拿西，马拿西这边是东边，所以他这个信传到以法莲、马拿西，还有什么？直到西布伦，西布伦是这个小小紫色的这一块地方，所以传到这边的时候呢，这些人讥诮他们，不肯到耶路撒冷去，要去守这个逾越节。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然而有亚瑟这个绿色的这个地方，亚瑟，还有呢马拿西跟西布伦，就是这个亚瑟。马拿西、西布伦，就是其中也有一些人，怎么样？他们自卑，愿意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是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样子一个图表。那么当他们要来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因为太久没有守逾越节了，所以有许多的人不知道逾越节到底应该怎么守。所以圣经上就说到，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西布伦的支派中间，这些都是北国的，都是北国的北国的这些支派。那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所以这些人他们愿意来守节，但是呢他们不 没有，尚未自洁，他们也不太了解到这个记录上面逾越节到底要来怎么守啊？所以他们就不合规定了，吃了逾越节的羊羔，就好像有时候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先要洁净，要有这个领圣餐的礼仪哈。如果不按规矩的话呢，怎么也这个什么就会有什么疾病啊，会临到这个。那我们就看到这里，他们呢，尚未自洁，却吃了逾越节的羊羔，因此西西家就在这里为这些百姓来祷告。我真的觉得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宽广啊，他的心里面也愿意这些百姓能够在守节的时候来领受、来接受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跟心意，所以西西家就为他们祷告，说什么“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然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你看这个祷告多么的这个触动人心，多么的有恩慈哈的一个祷告，他在神的面前为这一些人来代求，求神来饶恕，感谢神，是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这个饶恕的意思，也就是医治的意思哈，所以就饶恕百姓，就医治这些百姓。感谢赞美神。那么，我们看见西西家，当他在做这些逾越节这恢复这些礼仪的时候，犹大的全会众、祭司、立位人，并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在北国的这些支派，愿意自卑来到神面前的，还有一些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寄居人就是不是原来的犹太人，是所谓外邦人居住在那里的哈。那么尽都喜乐，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哈利路亚！这是什么一个哇哦？从所罗门的时候大卫的时候非常那个。所罗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所罗门是敬畏神的，后来所罗门晚节不保哈，所以在圣经上说，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一直到这个西西家，没有这样喜乐过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属灵的复兴哈，在宗教上面，在信仰上面所带来的这一个复兴，是大大的喜乐，感谢赞美神。那个时候，祭司立位人就起来为百姓、为民来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感谢赞美神。大家都喜乐，哈，所以我们真的看见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敬拜，哈，是大大喜乐。在守节的时候，啊，在节期的时候，来特别的喜乐。那么，因此呢，我们也看见再一次圣经上，就再一次给我们看见，对西西家再有一个评价。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情，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情，是遵守，是遵律法守诫命，或者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所以在西西家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也就使他的国事、他的军事、他的经济，他的城就非常的繁荣，也非常的兴旺，这是在西西家的时候。那么他也那个怎么样呢？也拆毁了偶像，那么但是西西家呢，在他的国家里面，他怎么样呢？他也碰到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亚述王要来攻打西西家，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其实西西家登基不久以后，北国就已经被亚述所灭亡了，所以我们才可以更加的了解到为什么西西家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也会去邀请北国的 支派要一起来，要一起来守节哈。就像他说的，如果我们可以悔改，也许可以从被掳之地可以重回你们的地图哈。所以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登基不久，北国就已经被亚述所灭亡了。所以他发信去的时候，这些人叫做什么？渔民，就还没有被掳去的人留在这地的这些的渔民哈。那么但是呢，亚述已经把北国灭了，把他们的人掳去了哈，所以他继续怎么样？想要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亚述王希拿基利非常的狂傲，他也用很轻蔑的语气要叫西西家来投降。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么大的一个危机里面哈，那么西西家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危机呢？有的时候危机是没办法避免的，但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危机，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啊。那我们看见他在面对这些强敌亚述的时候，第一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力图自强，他不是像前面几个王要征打的时候啊，自己力量不够就去找别的王帮助，甚至于找外邦的人帮助啊，反而自己更惨。西西家是什么？力图自强，力图自强。那么，所以呢，他就塞住了城外的水源啊，自己把那些城墙坏的地方重新修造起来，建立这个护城的城墙哈。然后呢，在这里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他就来勉励这些百姓哈。他不是在那里害怕，他这个王很有担当哦，他很勇敢，他就对这些百姓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为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好美的一个情况哦！他在这里鼓励这些百姓们啊，他在这里告诉他们，与我们同在的神必要帮助我们，为我们来征战。感谢赞美神，他是一个很懂得去鼓励他的团队，他的百姓，他的这些的这些立位人，这些祭司啊，我们感谢神，他什么力图自强，力图自强，塞住了城外的水源。那我们再看西西家在面对这些强敌的时候，那我们也看一下哈，当时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说，西西家看见希拿基利就是亚述哈，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的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的水呢？啊，然后呢，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近东亨通。那么在这一个图里面，哈，我们就看见西西家呢塞住基逊的上源，啊，上源，然后引水直下，哈，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近东亨通。这是基逊泉，哈，这在他下面把其他的水源都塞住了，但是他在他自己的国内，他就引水。这条你看这条多长啊，从基逊泉哈一直引到这个在这个是整个是大卫城，他弄了一个水道，地下水道哈，一直到这个地方，大卫城的西边，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希罗亚池子，希罗亚池子哈。那希罗亚池子的地方，我们也看见神曾经，主耶稣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哈。那耶稣医治他，就对他说什么？你去希罗亚的池子洗一洗，把这个眼睛除了吐唾沫跟泥，我在 抹在他眼睛上，叫他去希洛亚的池子洗一洗哈。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见，这就是希洛亚的池子。那这条水道是地下水道哈，全长有533公分哈。好了，所以如果去以色列的话，我们就会去参观这一个地下水道哈，地下水道。好，这是给大家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图形哈。那我们也看到，当他在这场征战当中的时候呢，以赛亚神也带着神的话来给这个西西家。那么，如果我们可以西西家王的这一段，我们也可以说什么？从以赛亚书里面哈去看见这一段的记载。那我们很快的就提到说，当这边讲到以赛亚书37章里面，我们也看见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在32章的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他们碰到这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亚述帝国哈，如果你从以赛亚书里面看见，他不但是对这些百姓来喊话，他们也什么，他们也也写书信哈，到这个西西家这里要来侮辱他。那这个西西家，感谢神，他真的是自强，他不受到威胁，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哈。他接受以赛亚给他的一些的建议，他们就一起祷告。所以在圣经上说到，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因此就祷告，向天来呼求，感谢神。圣经上在这里很快，很一句话就说到，他们祈求神，神就拯救他们，消灭了亚述的军队，使亚述王满面含羞的回到本国去。感谢赞美神，在这个面对这个强敌的时候，他们靠着神啊，能够经历到得胜，能够经历到神的拯救在他们的当中。那么，这个西西家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得胜以后呢，哈，西西家却生病了，病的什么，几乎要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38章，当他病的要死的时候，他就祷告神哈，神就应允他，给他了一个兆头。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兆头哈，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日影哈，要倒退。然后从这个兆头里面，我们看见神多加给他多少年的寿命呢？15年的寿命哈。但是很可惜，西西家的这件事情哈，他说西西家却没有按照所蒙的恩来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哇，最后15年不如前面。我们常常说幕后的恩要大过先前的，所以我真的再一次说，求神帮助我们可以 finish good 哈，不要在半途的时候，在晚年的时候，在末后期的时候就跟不上神的脚步，或者跟神的关系就疏远了。为什么？他这一次，他这个生病好了以后哈，那他就什么？他心里就骄傲。那么所以呢，愤怒就临到他和犹大，并且耶路撒冷。那我们若是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哈，或者从列王记里面，我们都看见在这件事情上，圣经上怎么记载呢？哈，我们怎么记载这个西西家的情况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历代志下32章31节的地方，就跟我们就给我们提到哈，提到什么呢？他说，唯有一件事，就是西西家里一生当中，神在这里说，唯有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现有的骑士，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可以知道他心内如何。那么这件事在以赛亚书跟列王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啊。他说，那时巴比伦王 巴拉旦的儿子米罗拉，巴拉听见西西家的身体痊愈了，他就送信还有礼物来给他。这个西西家看到这些使者，很高兴啊，他的哇来送礼物又来恭贺他啊，他就把自己宝库里面的金子、银子、香料、膏油，还有武库里面的一切的器具，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圣经上说，他家中、他国内的哈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巴比伦的使者来看。那么这件事情，所以说唯有一件事，就是这一件事情啊。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会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就看见何等的可惜啊！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他的软弱，他的失败，他的骄傲，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敌人看啊，给以后的敌人看，因此呢，后来我们就看见，这是真是很可惜啊。不过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都尊敬他，都尊敬他。所以，我们感谢神哈，在西西家的时候，看来看到了这一个属灵的复兴。然后，他的儿子呢，马拿西呢，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王哈。你看哦，这个西西家真是处在两个很坏的王中间，一个是亚哈斯，他的儿子是马拿西，非常的不好哈。圣经上说到，这个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外邦人的所做的事情。这一个马拿西重新修造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那些偶像的丘坛、巴利竹坛、木偶，这些他父亲所拆毁的东西，没有想到这个儿子把他全部的恢复。你看看他真的是作恶到极点哈。那么这个马拿西呢？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真是看到这个马拿西哦。你知道马拿西还做王做很久诶，他12岁的时候登基哈，做王做了多久呢？做了55年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他做王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哈。那么因此呢，神也让刑罚也临到他。当时亚述王非常的强哈，所以耶和华就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还什么？你说多惨呐！用钩子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还要把他什么带到巴比伦去啊！但是这个马拿西，圣经上给我们讲到一个非常怜悯的讲到这个马拿西的心态，他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答应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重回耶路撒冷，仍然坐在国位上面。因此，圣经上说，马拿西这个时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感谢主，马拿西在他这个时候，在极难当中，他还懂得求告神，他看见神把他带回来，神怜悯他。你看他一自卑哈，神就怜悯他，让他从锁链当中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还把他带回耶路撒冷，让他可以重新做王。所以马拿西就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感谢神，在这个时候，马拿西我们可以看见他还做。从这个时候，他知道神是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他也什么吩咐犹大的人都要来侍奉耶和华神。那他的祷告，神怎么应允他哈？还有他的谦卑、他的过犯，他在什么地方是这个情况？都在这个何塞的书上有记一笔。感谢主，这一个王是远 原来很坏，可是到后来的时候，他自卑来到神面前，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从这些王里面，我们就已经看见神已经兴起了亚述，已经兴起了巴比伦，啊，在这些在这个犹大国的四围。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亚扪王，我们很快的提到这个亚扪王也是一个非常恶的王，哈，他行他父亲所做的恶事，哈，那也使神的也使神来神的怒气，哈，在他们的面前。那么这一个亚扪呢，他一共这个亚扪做王，哈，只做了2年。好，那我们再看啊，接下去亚扪下面一个王呢，就是约西亚王。这个约西亚王呢，真的是一个是一个好王，哈，他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31年。圣经上说到这个约西亚王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不像前面虽然有一些王说，他去效法大卫所行的，但是说什么心不专一，哈。可是我们看到约西亚王是什么？不偏左右，所以我们看到约西亚王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好王，哈，那圣经上也用了2个篇幅来形容到这个约西亚王。那约西亚王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哈，我在讲义上没有写，但是呢，请大家把这一段经文记下来，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13章第2节的地方，他约西亚，哈，他是一个神在预言当中就已经说了会有这一个王。那这个预言是在什么时候的预言呢？是在耶罗波安的时候，也是在北国以色列啊。我们知道刚开始南国跟北国的时候，南国的王叫罗波安，北国的王叫什么？耶罗波安，好，所以是在北国第一个王，所以就是所罗门之后要分国分裂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耶罗波安的时候，就有个预言临到。我们看一下这个预言，在列王记上13章第2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呐，坛呐，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哇，我们看见说神的这个预言，哈，这么早的时候就已经说在大卫家里面会生一个儿子，而且名字都说了，叫什么？叫约西亚。他要把这些秋坛的祭司，把这些拜偶像的，哈，都要把他来拆毁。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约西亚在他的身上还没出生以前，神就已经有命定在他的身上。这也让我想到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古列王，哈，其实古列王还没有生下来以前，那个神什么？神就已经有一个心意，要透过古列王要来成就奇妙的工作，哈。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些的预言，哈，神的这些预言真的是让我们心存敬畏在神的面前。所以约西亚是一个预言中的王。那约西亚做了哪一些的正事呢？他寻求神，他做王第8年，年幼的时候他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哈利路亚。他在神面前12年的时候，应该算是20岁的时候左右，哈，他就怎么样洁净地，洁净圣殿。他把耶路撒冷，刚才提到犹大耶路撒冷的秋坛木偶偶像，所有的像，哈，都把他们是非常彻底的把他们烧毁，把他们毁掉，哈，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呢，他还怎么样？还没有做这些还不够哦。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哈，他就修理耶和华的圣殿，他洁净地，洁净殿，还有怎么样修理这些殿，哈。那么，他不但做修理的工作，我们也看见他那个时候，你看这么多年，哈，前面已经这么多王的，已经经过了，他就在殿里面啊，这些利未人祭司就找到了一卷 律法书。那么，当他得到这个约西亚得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尊重这个律法书，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律法书呢拿了这个律法书。就要来读这个律法书，那么在读律法书的时候，就从这个律法书上面看见、听见、知道说，原来他们这个国家里面有以色列这些犹大的王是这样子的违背神、惹神的怒气，没有照神的话语去行，因此神的愤怒在他们中间，因此这一个约西亚他就从。靠着这个所得的律法书，他就在神的面前去求问神。他求问的神的时候，心里敬服，在神的面前自卑，撕裂了衣服，向神哭泣。他就，并且呢，他在神面前自卑的时候，他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约书，要这些祭司们念给百姓听。所以呢，当他就在那里做一件事情，他就。在神的面前立约，立约什么约呢？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所以，我们看见他非常的认真，对于神的话语非常的认真他不但对神的话语认真，我们也看见他也开始。再一次，好像西西家网一样守逾越节那么，圣经上在这里提到的是说什么？是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哦，我们感谢神。这一个约西亚做得非常的彻底他守逾越节是从先知撒母耳以来都没有守过的逾越节，但是他做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真是看到，在这个时候，真是看见他又带来了一次什么属灵的更新，一个复兴在这个信仰上面真的是非常彻底的，他们守逾越节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说他真的是一个好王，他带来了一个复兴不过这一个约西亚王在他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这个，这个，可是呢，他呢，却在这个征战当中，他没有听从神借着尼哥，就是埃及王尼哥所说的话，来到米吉多的平原征战，就提到弓箭手呢，射中了他，后来他就死亡了，这真的是我们看到说，哇，这一生非常好的王，不过就是在战争当中，他。没有听从这个埃及王尼哥的话，他后来就死了。但是呢，我们也感谢神，说到这一个约西亚，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他葬在列祖的坟墓里面，所以他是一个被人所纪念的王那我们就看到说，接下去我们就很快的就提到在他之后这个后面的这几个王这个有约哈斯还有约雅敬跟约雅金，还有西底家我们很快看到约哈斯登基的时候23岁，可是做王怎么只有3个月然后呢，到约雅敬的时候，他登基25岁，他在做王的时候，也看为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也是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看这一次，再一次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巴比伦了，那个现在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来攻击他，用锁链把他带到。巴比伦去，那么后来呢，在约雅敬之后就有约雅金，8岁的时候也做王，可是做王时间也很短，只有3个月零10天，也行了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最后就是南国 犹大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他登基的时候是21岁，做王做了11年。你看哈，已经这么惨了啊，但是呢，他还是怎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哈。耶利米曾经也劝过他，我们有一些班上的弟兄姊妹，也有读，最近也在查耶利米书哈。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也在，也劝诫这一个西底家王哈，但是他不在神的面前自卑，不在耶利米的面前自卑悔改，所以以致这个整个的南国犹大就被掳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历代志下36章里面哈，从11节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愤怒在那里，神的这个向百姓发作，甚至于中文圣经上面讲一句话说无法可救哈，所以他们做的恶事是无法可救，那么因此呢，他们就被掳去啊，这个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历代志下最后能够看见，那么所以基本上我们来讲哈，这个犹大国被掳一共有分3个阶段，第一次被掳呢，大概就是在约雅敬在位的时候，所以我们从刚才的历代志下36章哈。第5节、第6节的地方，我们都看见这个约雅敬被掳的情况。那到底有多少人不祥？但以理跟他三的朋友也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就被掳哈。那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是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哈。约雅敬做王，那么约雅敬做王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被掳去的人这个大部分是首领或者是民众，还有匠人、勇士，大概有1万人左右。第三次被掳呢，就是西底家，我们现在提到的西底家，在被掳的时候，除了民中最穷的以外，全数被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惨，就是真是大搬迁、大一被掳。那么，不过我们也知道说，巴比伦这个王国呢，是在主前536年，是亡于马代波斯。那波斯呢，又是在主前330年的时候就亡于希腊。那么，不过呢，在历代志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被掳当中的一个盼望。那我们就看见在历代志下最后的21节哈，36章20节到21节开始，他说，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哈。然后接下去就说到，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遍守安息，只满了70年。所以这个被掳还会什么？还会归回的，只满了70年。哈，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历代志下36章22节的时候，就说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感谢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历代志下面，我们看历代志下，我们看见这些南国的列王，每一个王的兴衰，我们看见这些王，有好王，有坏王，我们也看见他们中间，也有过复兴的时候。但是很可惜，我们看到南国的，这些的王里面，他们在拜偶像神，容忍他们多时，差派先知去警告他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但是我们看到，从约西亚王之后，没有一个王回转，而且越来越什么惹神的愤怒，所以刚才圣经上说，他们已经到一种地步无法 可救了，无法可救了，所以神真是很心痛的，让他们什么被掳哈，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了，这些百姓也被迁移哈，那现在南国的这些的百姓也被掳，剩下的只是什么最穷的人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可是神永远纪念他的约，神也纪念他透过先知耶利米所跟百姓所说的这一个灾会70年，70年以后他们要重新回到这地，但是神还是有个心意，希望他们什么能够悔改，重新来到神面前，好像神的路都铺好了。70年以后，神今天也兴起了波斯，那个时候也兴起了波斯王古列哈，古列怎么样？要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还要什么重建圣殿，因为在古列王都说这位神是真的。如果我们看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波斯王古列要鼓励这些百姓可以回去，所以我们看到好像神把这个路都铺好了。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约西亚的时候啊，在这个耶罗波安的时候，神就已经有一个预言说大卫的后代里面会要生一个王，他的名字要叫约西亚，要在那里做这个复兴的工作。所以有时候读到这里，虽然看见说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混乱，有这么多罪恶的事情，但是想到神的计划，想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个有计划的神，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愿意他的百姓来悔改，好像就看见神就是 all the time 就为我们预备了道路，就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可以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我再一次要说，我们的神仍然是信实的，是有怜悯的，是有恩慈的啊！神的约是永远立定的，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他的子民当中，还要来成就奇妙的工作，好叫万国万人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感谢赞美神，从这个历代志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看见神的心意。那我们也看见神非常看重他的殿，看重我们与他的关系。每一个王只要他愿意来到神面前，在殿中来敬拜神，在敬拜、在赞美、在祷告当中，我们看见神就施恩下来垂听的一个祷告。求神也来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个历代志里面，我们也学习更多的来到神面前，在极难当中，在困境当中，总不要失望，要来投靠、来仰望神。那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可以为这一个时代来做代求的人。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代求、我们的祷告一下子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好像看不见那个果效。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祷告，神都纪念。等到是神的时间表上的时候，神能够让我们看见、经历到神是何等的信实，他的话语一句都没有落空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从历代志里面真是学习到主，你是一位这样愿意与我们立约的神，你也愿意来保守你的约。主啊，你也在那里等候，等候你的子民，等候你的百姓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主，你是何等乐意与我们来说话，主，你是何等乐意我们来敬拜、来遵从你。主啊，你是何等愿意主来向我们来显明你的心意。主啊，就让我们不要绕远路，不要走那个崎岖的道路，让我们就是走最近的道路，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敬拜你，来遵从你，来得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出你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心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从你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力，能够认识你的救恩。主啊，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这一生都要来尽心尽意的来爱你、来侍奉你。主，让我们到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你面前是一个 讨你喜悦，做与你同心同工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